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由荔枝播客独家制作的席瑞电台，我是主理人席瑞，今天请到的是我的好朋友啊，也是知名的作家苏小懒。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苏小懒。
对，其实我跟小懒姐的认识特别，怎么说呢？我觉得特别偶然。我是在微博上有一次看到你给我评论
啊，
然后我是对你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以前看过你的书
啊，
还是高中阶段
啊， 看我的书
长大。我要列一下，我高中阶段看苏小懒的书，且看村上春树的书。
我的荣幸，我的荣幸。
没有。然后呢，当时我就觉得好惊讶，我说哎，我说哎，小懒姐居然也看奇葩说。后来呢，就对我们表达学院的时候，小兰姐就线下，我们就一起吃了个饭，交流了一下。然后今天我们刚刚从中途网回来，那个就我们一起去挑书了，
是的，
对小兰姐的活动，然后就是一个局，对，然后叫我去约我去，然后我们去玩，就跟秋游似的。然后呢，对我今天其实也特别好奇，就小兰姐最早是几几年开始写作的？
最早吗？
嗯。
最早我应该是在是指发表在报刊上吗？
对对对，就是先最早的作品。
最早应该是在初一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在九几年啊，算不清楚了，是在初一。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报刊亭是非常
对对对、
特别多的杂志，
对
吧？我们那时在中学生博览，你有记得这本杂志？
我知道、
这本。我在中学生博览上发表文章。而那个时候那个杂志是很非常非常多的，你花10块钱就会买上十几本。我那个时候就是我家距离因为我们当时我爸还在乡下住，然后我需要自己走路大概走几公里，然后走到城镇上去然后我们叫城里，走到城里面去了市区，然后去报刊亭去买一堆杂志回来，然后看都很喜欢之后就尝试开始投稿，然后对，然后中学生博览就发了我的一篇文章，我记得当时好像名字好像叫《流泪的课代表》，讲的是一个课代表遭受了委屈然后这样的一个故事。
你最早就是做，因为我觉得就是90年代那个时候，其实主要媒介还真是报刊杂志，
没错。
包括零几年，我们家我妈妈都有订那个杂志的习惯，
哦，
就是她的那个晚上的睡前，因为那个时候电视节目都还没那么丰富，
哦，对
对,
对，
然后她就会在晚上睡前还是习惯是在看书，
没错，
看杂志啊，就是那种杂志非常有意思，就是它除了有各种各样的投稿的文章以外，还有那种测试题
啊，是的，
或者还有几个幽默段子，然后我妈就会很小的时候给我讲给我听，或者让我也做一做，
对，
我就记得那个感觉。
嗯，
那你最早走上写作，就不是受家里人影响，就是纯粹是自己吗？
好像没有受家人什么影响，因为就是我们那时候其实没有那么多的竞争啊、激烈啊、内卷啊什么的，然后作业也不会很多，然后我爸妈就属于那种就是。没有哭，然后没有饿着，其他随便你，然后也不太管我。然后每个月，因为那时候其实家里也不太富裕，但是我爸妈会给我一个月给我20块钱，20块钱你自己可以
去对对对，已经不少了。
然后对我来说，其实当时可能就会看书都会非常开心，不像现在有智能手机啊，有其他的一些业余生活，游泳可能也不会有，所以就是也没有任何的学习班都没有，就全都没有，所以我就会拿着这些钱，就期待着把所有的钱都买成杂志，然后自己去看，看了之后就是。故事会啊，对吧？其实什么都会看，
对对，故事会，
辽宁新年啊，
对对对对，
是的，
嗯，
还有少女，我还记得花季啊，南风啊，那些
南风有，对对对对对，哇，那你那个时候看好多啊？
对，因为闲。
哎，有稿费吗？投稿的话？
啊，有，那时候稿费我记得第一笔稿费15块钱。
哎，很多哎。
还不错，就是至少如果换成杂志，你可以买20本杂志。
对。那你第一次投稿就是你那个时候是怎么投稿方式？没有电子邮箱，就是写出来到那个信箱吗？
对，要抄在那个
文稿纸上，
要文稿纸
上，
对
对
对。然后写上之后呢，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我比较就是对自己比较严格，如果写错了的话，没办法，我不会涂改的，我就会重新再抄一份。因为如果我觉得如果你涂改的话，我会觉得首先它不干净看着，对，然后让人降低阅读兴趣，然后其次我会觉得那个编辑部的老师如果看到一份涂改了很多次，他会觉得我不尊重他，所以就是经常会抄成很多次，因为真的你会分神的话，多一笔少一笔很容易就写错，所以就会写好之后呢要买信封买邮票，然后走到邮局去贴上邮寄去，
感觉挺复杂的，就这个过程我觉得就会筛选掉很多人。
对，
然后你当时第一次投是一个什么心态？就是试一试的心态，还是期待很高，觉得要被录？
我就觉得我写的也不错，然后
就觉得就是录用是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不会，
或者说意料之中的事情。
哎，也没有，其实你虽然很喜欢，但是其实有一刻你会自卑，我又会自卑，我会觉得，我虽然觉得我自己写得很好，但是也许是我自己觉得好，那并不见得会符合，
要读者，
对，并不见得会符合这个编辑部老师的意见，符合杂志的定位内容，所以又很忐忑，但是自己又觉得还可以，所以就投出去。而且那个时候投稿基本上是三个月左右吧，是一个回复的一个周期
、
对，而他也不会回复你说你的稿子被录用了，他会直接刊登在杂志上面。然后最好玩的是他会，你知道那时候他会流行交笔友嘛，他会在那个文章后面留下作者的详细的地址。对，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被留下地址了，然后我那个文章发表出来之后，就是每周大概会有100多封信寄到学校的传达室。
哇、wow.
然后我当时就会觉得就是我会有一种压力，就会觉得人家这么喜欢我了，因为我写一篇文章就给我写信，然后如果我不回的话，然后我觉得不够礼貌，所以我就很大的一部分精力在回信上。然后这就导致两方面，一个就是因为你要买邮票，所以钱是一个压力。
对对，当时邮票还没那么便宜，
对对对，6角6毛钱还是几毛钱忘了、对。然后其次你要回信的话，其实没有时间学习了。所以
父母没什么意见吗？
我那时候住校嘛，我爸妈是不知道的。
那老师也应该知道
了。老师知道了，对，把我爸妈叫过去了，说你女儿天天写信，说就是因为有一次他说，你看这是你女儿一周的信，哇，一大箱子里面全是我的信。
哎，好好奇当时父母态度，是觉得骄傲还是什么？
我不知道是骄傲还是怎样，因为后来就是我爸妈觉得我快要中考了，所以他们当时瞒着我，把那个信跟传达室的那个叔叔说，你把这个信给我扣下，只要来孩子信就不要再给他看了。所以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还在发表文章，但是再也没有人给我来信了。
你当时是不知道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是等到我中考完了之后。其实会愤怒吧，因为我中考完了之后、我妈就是非常的轻描淡写的说你知道吗，其实你后面还有很多信，我们攒了三大箱子。
哦，但是她还是帮你都留下来了。
没有，都烧掉了。
啊，
对，这个是我和我妈就是发生的在我青春期最激烈的一次争吵，因为我觉得她不够尊重我，然后我觉得就是人家喜欢我，然后我妈也没有告诉我，然后我也没有回信，我觉得对我而言就是挺大的一个伤害吧。
对，
我完全没有经过我的同意，这样就是单方面的，然后就是把他们烧了，而且还特别轻描淡写的跟我说啊，我帮你烧掉了，因为它影响你的学习了。对，然后后来这个事情我就绝食，像模像样的绝食了3天，然后让我妈向我道歉为止。但是我哥期间有偷偷的去给我拿吃的，说你赶紧偷着吃点儿。对，
哎呀，但当时其实同学们的反应是什么？应该还是很羡慕嘛。一个人传达室，我记得他们说，尤其是在校的同学，那个时候信就类似于现在的微博这种私信啊。对，
就尤其我是在一个就是特别偏僻的一个小县城，
对，
老家在秦皇岛的一个县城叫昌黎县啊，就是就基本上没有什么人知道的，就当时吧，对，然后就是很偏僻，然后一下子就我来了那么多县，就是同学们觉得啊，好羡慕他，好有才华，所以如果有什么。类似相关的一些活动，文艺活动写作，就大家都会叫我啊，说叫他来，叫他来。对，其实想想还是对，
就觉得还挺幸福的那个时候，
很开心吧？对，
那你当时写这个东西的时候，跟你语文成绩有关吗？比如说，会不会从此之后语文成绩变得很好？
也没有，因为其实本身我就很喜欢语文
啊。
另外一个就是我数学确实不好。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发表文章有一个特别虚荣的一件事情、就是现在可能因为写的书发表的文章多了，所以你对那个发表其实已经没有太大的那个、就是兴奋啊、骄傲感嘛。
对。
但那个时候如果发表一篇文章之后，它是真正的寄到你手里那个杂志，然后我就会读上好多遍，读上好多遍之后，然后我们当时在初中是没有身份证的，没有身份证怎么办呢？就是你要领稿费的话，你是需要去校长办公室找校长给你开证明，谁谁谁是我们学校的学生，然后他现在就没有身份证，需要去邮局去领稿费，然后就是特此证明盖个章，然后我会去校长就是去开这个证明。等到后来其实等到初二的时候我已经办下来身份证了，其实我可以直接去领了，但是我不要
就要去开证
明。我就要去开证明，让校长知道我又发表文章了。对，
那你还是一个很主动的人。
就是虚荣心很强嘛，就让校长夸
我。
我
不觉得这是虚荣心啊，我觉得这是价值感很强的一个人。但是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啊，这我有校长态度了，应该都给你开了对吧？他应该还比较支持。
当然会开，他会口头表扬你一下，但他其实也不是很重视这件 重视这件事情。
为什么我们的教育确实在之前太过于那个了？如果有学生在小时候都能有这样的成就，
嗯，
应该是要好好呵护的。
哦，对啊，我觉得应该更重视我才
对。就是我如果作为语文老师看到我的学生有在这方面有才华，我会觉得太好了，要保护好他，就比我以后要有才华多了，因为我一直没成为一个作家，而他有可能成为一个作家。
啊，没有没有，你在别的方面已经取得很好的成绩了。我是觉得你这样一说，我确实觉得他们应该给我更多的关注和爱。
我确实是这么觉得的，因为我觉得，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还不能说太怪到父母身上，父母的考量，但我觉得应该学校的老师应该对这件事应该感觉到兴奋才对啊。因为这还是一个非常好的，既是兴趣也是爱好，而且很正向。
哎，没有，
没有，可能跟时代有关。
等有机会回老家问问他为什么。
对，问问他为什么，还是他们还是没有意识到吗？
嗯。
哎，那我就好奇了，当时你所写的这些文章主要以什么类型为主啊？故事。
啊，对，还是这，
还是以故事？
对对对对对，像小小说吧，类似小小说那种啊。
嗯嗯嗯，小小说为主啊，
嗯，因为那个时候大概也就1200字左右嘛，其实类似于那种，哎，基本那时候报刊亭有那种微型小说选刊啊，是吧？
对对对
对
对，嗯，
小小说选刊，对，其实就是那种
哦，对，因为我这个比较好奇，很多到了中学阶段的同学，他会开始逐渐写一些针砭时弊的杂文
啊，
比如说这可能受鲁迅影响，包括像韩寒当年也是这么起来的，
嗯，对，
他就会去写一些杂文。你是一直在创作这些，还是中途有试过说试一下其他文体？
啊，我觉得就是，其实我很羡慕那些可以写杂文的
作者，
对对，还有一些就是当时还在学生阶段的这些朋友吧，就是因为，我一直觉得我接受的是一种自卑式的教育。就是，无论
我的观点不重要，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嗯，所以其实整个你的观点是一个被压抑的状态，他不希望你表达什么，他只需要你听话就好，所以我觉得可能你内心会有很多的想法但不会表达出来，但是我可能只能通过故事我来讲述一个故事，但是在最后点题的时候或者我想表达我主题的时候会说上一两句含有一些哲理性的句子把它点出来，所以我不太擅长去写你刚才说的那种杂文，因为它需要大量的观点大量的输出，嗯，那个对我来说我觉得可能不是我太擅长的东西，就是我没有达到那种能力啊，所以如果有谁能够到中学就已经写了很好的杂文了，
嗯，
那其实我是我很羡慕的一件事情。嗯，
哎，你在写作这个过程中，你的故事来源都取在哪里？都是取在身边吗？
就是无论是那个时候还是到现在，我都特别认可王海玲老师，就是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小说是无数个真实片段的组合。
对，
我觉得是，其实无论你写什么样的作品，其实你都会能从里面找到各种各样的人的影子，只不过我们用数字把它穿起来了，穿成了一个长珠子项链啊，或者我们把它做成了一件衣服，其实都是真实存在的，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型在里面。
所以你那个时候就很懂怎么去收集身边的这些真实的生活碎片，
对，但我遇到一个什么事情，哎，这个很好，我可能觉得我可以把它讲一个完整的东西。
可是我觉得这现在孩子们的问题，是因为你们当时的原因，还是说现在还就是在孩子们没学会？就比如现在孩子经常抱怨，就你让我多听多看多感受，我没法看，就是我两点一线，对吧？我每天上学都不说两点一线嘛，就说每天上学。他觉得学校把他禁锢得很小，他天地很小，然后下了课又补习班，或者其实没上，我觉得这个话有点借口，因为没上补习班的孩子下了课他也是回家。
对对对，我觉得其实可能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他自我的一个成长和完善，就是当我们没有家长没有过多的去干涉他的时候，他是能够在自我的一个空间里面得到很好的一个成长的，他会自己去感受，而且我们那个时候真的可以玩很多很多好玩的，
比如说
我们放学，其实我是没有爸妈接的，我就会跟小伙伴们去玩各种各样的游戏，捉迷藏啊，对吧，体检跳皮筋啊，然后我们过家家啊，就是天黑了然后知道就是爸妈在村口呀，外面谁谁谁回家了，但是现在的小孩你从放学对吧接
严格规划的非常清楚，
然后还有那种计划表，5点到6点做什么，7点到8点，其实这个完全就少掉了孩子自我
安排时间，
对对对，给他一定的空间和时间让他就是自我得到成长了，他自我得到发展了嘛，他才会有别的东西吸入到里面去，这样一想哈，他还挺感谢我爸妈没有太过多的，
对，还是对你来说相对来说给了很宽松的环境，
对，因为我是初一的时候去住校过那种寄宿生活，然后别的家长都会把孩子送到学校，然后隔三差五去看，
了解，
我爸妈是我在住了一个多月之后，哎，送我哥去上学的，说哎，还有个女儿在上学，是不是去看看他，然后我当时就特别 就是埋怨他们，就觉得女儿才12岁13岁去住校，然后你们就这样放手吗？其实我现在想想，我的独立啊，包括我自己很多的想法，很多的写一些东西出来，其实是得益于他们没有怎么太管我。
真是，
对，应该是的。
嗯，哎，后面就一直写着。最紧张的时候，像高考的时候，有没有停过笔
啊？没有，没有，没有。我不是一直写着，就是想起来写一写，不是说特别那个。
不是说有计划的，说每年得或者
没有没有，那时候很小很小，就是觉得哎，可能我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我没有更多的地方去表达去倾诉这件事情，但是我可以把它写出来。写出来之后，我觉得哎，那我就把它投出去，其实是一个很偶然的事情。然后真正的像高中也没有好好的去写，就是 等到我工作之后才开始，对，才开始真正的密集的有计划的去写。
读大学的时候呢？
读大学的时候，因为我是个比较贪玩的人，很无脸。对，读大学呢，就是睡觉、看书、跟同学们去玩什么的。其实
也没怎么写作，
也没有怎么去写。
这个我还真惊讶了一下，我有很多人的写作都是从大学时候开始的。
对，因为就是可能就是我想想怎么来表达，
就是生活的优先级上没有了写作那一项。
我是个很懒散的人，对，然后
会不会就是那个时候过得还挺快乐的，也没有什么想倾诉的。
就是因为你上高中的时候，上中学的时候，就是会有很多人来管你，对吧？
对，
爸妈管得相当严格，几点回家啊什么的，就是然后老师管得也非常严格，这个不许干，那个不许做。所以到了大学之后，我是完全一种哇开心，然后自由，对，
哦，
我会觉得啊，我要好好的这个。享受人生，让好好的玩耍，就是我好好的想要谈场恋爱啊什么的，我会可能对，然后大部分精力放在这上面。
嗯，所以是在这个工作之后才开始写，但是什么当时让你重新就是开始？
哦，
你那个时候工作是什么呀？
哦，我那个时候工作，我是大概在22岁的时候去了青年文摘工作。
嗯，
然后青年文摘因为它是文摘类的杂志，
对对对，
它不是原创类的杂志，所以它只是需要那些从已经发表的杂志上报刊上去摘文章，把它摘到里面来，
对，
所以它特别轻松。然后可能别人会想起觉得哎，青年文摘其实会很羡慕啊，那时候有一个栏目叫青春风铃，记得吗？最主打的栏目讲一些青春懵懂的友情爱情故事。但是我通常会用一周的时间把一个月的活干完了。
对，我觉得当年非常有意思，就是所有人走上写作的道路都是因为他本质上的工作都可以在一天之内干完一个一周的，或者一周之内干完一个月的，然后他不得不就是创作。刘慈欣是这样，余华是这样。
啊，是的，我在想余华。
最近我在想他们在讲话的时候都折射出这一点。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闲下来做什么？我闲下来就去论坛和就是去跟人吵架。然后我的战斗力又很弱，通常吵着
最早就是对论坛啊，那个时候最早对互联网是吧？
对，是那个就是论坛。然后我吵着，我战斗力又很弱，吵到一般就吵不过人家了啊。然后我就赶紧去叫我的一些关系比较好的网友，我说快点去帮我吵架。他说好的，然后再叫几个人，我们一起去掐架。然后但是这样掐掐掐，就是大概掐了一年多的时间吧。我就觉得就挺适合养老的，我就觉得我才22岁，然后就过上一种养老的生活，其实不是太好。就是其实还是激起了我内心深处的那个，还有一些勤奋的东西，觉得不应该再这样下去的这种自强的一些东西吧。但不是说青年文摘的工作不好，就老东家不要那个什么。
对对对
对
对，
青年文摘还是真的，他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就是我在青年文摘工作之后，我就其实在北京的话就可以随意的去挑选工作了。就是你想在文艺方面去找工作的话，其实就可以随意的挑选了，不会再有人问你的学历啊，你的能力怎么样。青年文摘是很好的一个敲门砖。
背书，
对对对，是的，所以
那个时候开始尝试，又开始重新写作。
哎呦，真对不起，怎么还没有？
对，还没有啊。
哦，我是后来到了那个出版社，我当时从青年文摘跳槽跳到长江文艺出版社。
啊，我知道。
对对对，然后在那里做了出版社的编辑。做了编辑之后呢，赶上就有最好说这个平台。对，然后开始在上面对写文章，然后一方面连载的同时就在写长篇。然后那时候最大的一个动力就是
对，你是怎么突然一下子跨到长篇的呢？其实这个是很难的一件事儿。我一直对写长篇的同学很佩服，因为我们做口语表达的时候说讲故事，写3000字3-5千写一个好故事，这个对我来说我觉得也不是特别难。但是我对写长篇的作家非常佩服，因为那个构思那个体量。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反而短篇和长篇来比，我更比较喜欢写长篇。因为短篇我觉得要投入更多的心思和精力，你要讲技巧，讲你的构思， 就是你需要投入很多很多的比长篇原
因为它更浓缩一些。
对
对，
是的是的，
必须更精炼，
很考验你对文字的驾驭的能力。
嗯
啊，所以我同时在写短篇，会写一些散文，这个时候散文和短篇小说开始在写。但是我就发现，如果我同时在写短篇和散文的时候，我写不了长篇，因为它会伤你长篇的身。
嗯，
太伤了。然后所以当时我就停了短篇的时候，开始写长篇，就是每天写一点。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在北京太苦了，我当时在北京租房子，租的是一个9平米的特别小的一个房子，就是一进门跟人合租，大概是一个31平吧，就相当于是一个，就是怎么比较呢，就9平米特别小，一个床，收了一个床，基本上有几个柜子就没有什么了然后当时就想要生活的更好，然后然后当你发现你自己的爱好又可以让你
有反馈，有物质反馈，
对，拿到稿费，然后你生活的好一点的时候，对，然后再加上我当时正好在谈恋爱，就是和我现在的先生谈恋爱，然后他每天也上班很忙，因为他每天我发现他和同事相处的时间是大于我和他相处的时间的，
嗯，
我就觉得有点嫉妒和同事，我在想为什么就是不能，我们待的时间会比同事的时间更久呢？所以当时就特别想多赚一些钱，然后让他不要那么忙，至少和我交就是在一起的时间会多一点，所以我想我要好好的写稿，为了对。
所以你当时是重新开始写作的时候就已经是长篇短篇都开始然后开始谋划了长篇。
对对对对对，
这个真的还是算是有天赋很多人我觉得还是写着写着慢慢才写到长篇的份上。
我觉得可能就是有了一定的阅历了，可以试一试，但是当时没有想到能够出版，也没有想到会取得一个什么样的成绩，我觉得这些事都没有想的，就是还是觉得我写写看。
你的第一部长篇是谁
我的第一部长篇严格来说是一个叫他们的肥皂剧我们的剧中曲，但是被拆成了两本做成了 pocket book 就是口袋书是上下册，实际上是一个完整的一个长篇。
了解大概写了多少字？
大概写了10万字。
当时的素材是从哪来的？
当时的素材就是
因为它应该也是一个言情向的
对对对，没错没错
对对对，
其实就是和自己和周围的小伙伴
的那些感情经验
对对对，然后你会在每一个点上给它进行一定的放大或者缩小，然后把它们就对穿在一起。
当时效果怎么样在发表之后出版之后
就是一般吧一般就是因为它做成了那个口袋书是很小的
对
当时虽然图书市场远远要比现在好的话，但是你一定要在书店进行重点的那个码放口袋书它一码就倒，所以它在书店是很对
没有一个展架的，
所以它这方面很吃亏，所以当时销量也一般吧，就不是太好的一个成绩但是对我来说其实还好，自己因为就是你的手印的稿
第一步嘛，
对
对
对
对
对，
在后面就开始写下去了。
对，到后面可能真正被大家喜欢的就是《全是爱》嘛。
对，就真正想聊到这个系列，这个系列是我和我们身边朋友们看比较多的系列。
好吧。
这个系列最早的构思是什么呢？
这个最早的公司就是我在那时候有搜狐小报，你记得吗？
看
世纪的那个东西，
对，
在上面就连载一些我和我先生之间就是
对对对，大家都是看你
一些段子，
所以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吐槽
对对对对，是的，就觉得因为我跟他在一起真的是非常无厘头，就是我觉得在谈恋爱之前一直是和爸妈周围的朋友相处，但是突然你开启了人生的另外一种的相处模式，进入到了人生的另外一种阶段的时候，你会发现完全不一样。原来你可以就是特别宠溺的跟他撒娇，然后他会包容你，然后也会跟你吵架，然后就是和我们跟父母跟朋友其实完全不一样的关系。然后我就觉得很新鲜很好玩，就会把两个人之间发生的各种有趣的好玩的甚至是特别暴怒的这种小章节发上来，然后结果好多人在评论这个好好玩觉得很新奇
哇
后来就在最好说上开始连载，然后连载之后就是其实最好说里面它也有很多一些文艺的东西在里面，
对对
对,
对，
但是就是全是爱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存在，就是
对
有些人是不能接受的，就觉得这种私生活也可以往上面发嘛，但是有些人就觉得让他们见到了爱情的另外的一种模样，
很真实
对对对很有共鸣所以等到这个大概连载了6、7的时候吧，我大概记得是在2008年出书一下子就非常的受欢迎因为当时奥运会嘛，然后这个书后来加印就加的已经就是来不及的那种状态
真好，那一下子改变你们的生活。
嗯，对，是的。
我有一个问题哦，像你先生当时对你发表这些，他是要看过吗？
没有，
他也不介意你发表怎么写。
他不介意，他当然希望我会把它写得好一点，但是其实它属于一种文学作品，我觉得它不是一种自传的，
对对对，它肯定
是
有虚构性质
的，对对对，是的是的，嗯，所以，
但是有些人他接受不了这个事情啊，他觉得你以他为原先做创作，对，就是不同类别啊，有的是你要给我看看，我要给你提意见，有的是我觉得你想怎么写怎么写，有的是你就压根就不能从我们的私生活开始
啊。你这个提醒很重要，因为我原来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然后他也没有跟我讲过，现在你这么一说，好像我觉得我应该去感谢他一下，感谢他给了我这份权利和包容吧，我觉得啊，然后
对
他其实一直很想看，但是我就是不能容忍他看，因为我是觉得如果他夸我写的好，我会觉得他可能敷衍我，
不真诚，
不够真诚，对。如果他批评我写的不好，我又不能接受，
很伤感情。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就夫妻之间，我的作品都看不懂，就是我都开始怀疑我们的婚姻了，所以我写东西一般很少让他看。
我也真想问，因为有一种合作模式是我们彼此成为彼此的读者，还有成为彼此的批评家。但是你们原来是就是各自，对对对
对，就像我最近那本新书《耳不成事》啊，我
对
在连载吧，当时在微博上，他就说你能不能让我看看，我说我不能接受你看，我说你看了之后无论你说什么我都受不了，你沉默我也受不了，然后他没办法，后来他是我在微博上连载，我连载一张他跑去看一张，有很多人问我说你老公是不是比我们先看的，我说不是的，他在微博上在去连载。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
后来他跟我说，他说你确实进步很多，你整个对文字的驾驭能力还有你个人写作的成长，就是让我看到了进步。
那当你在面对你的文字的时候的不确定性的时候，你找谁提意见，还是你其实是那种自我创作，就是我先创作差不多再说，还是说我会写一两张请我信得过的编辑朋友或者作家朋友先看一看？
就是我其实之前还是很自信的，因为我觉得虽然作品变来变去，但是我自己心中笃定一个真理，就是没有什么比共鸣的力量大，所以我在写作的时候我会希望这个共鸣能够让我驾驭得很好。但是等到我写这本新书的时候，因为距离我上一本新书已经有过去两年了吧，还是一年忘了，然后再加上纸质图书市场其实是很
对受到很大冲击，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也会有点不自信起来啊。然后这本书，所以当时我写稿的就是大概流程是这样的，我会先写完一章，大概15000字左右，写完一章之后呢，我会反复的在这个电子文档上改，改大概改个5-6遍吧，然后再打印出来，打印出来之后再，因为就是当你在那个就是 Word 上改和你打印出来改，其实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尤其是纸质版的打印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这样我在反反复复大概一章改10遍之后吧，自己再读的时候，你就会很有把握，
顺了很多，
对对对。然后我大概写了这样写了3章的时候，尤其是你每次当觉得自己写不下去的时候，我就停下来，我就会去跑步啊，去干点别的事情，甚至3天5天不写都是常态。但这个时候你又需要重新进入这个故事。
哎，对 对, 对，
因为你已经出去了，
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还需要反复读，反复读。其实我的书，我觉得我自己至少读了100多遍以上了。所以其实你对这个东西是个什么，你是非常非常清楚的。然后我一下子再重新进来，再读，读完之后再改，这样10遍之后，我大概写了前3章。然后我就开始有点不自信了，就你说的不确定性，会怎么办呢？所以我就找了2个作家朋友，然后再找了我的经纪人，然后他给我看了一下，然后他们就是给了非常高的那种评价，就是肯定是我知道，就是我说如果我写的不好，你一定要跟我直说，因为我觉得承受得住。虽然夸奖会让作家高兴也高产，但是现在的阶段，因为我没有完稿，我也没有印成书，如果我已经就是书已经印完了，
对对对，
我就希望你只能夸我，
对，你就只能夸了，因为没有办法改变了，
不然就我就一直痛苦了，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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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我现在就是我希望你们能够就是说，就是他们给了非常高的一个评价吧，因为这本书确实是成长很多，对，但也提出了一些他们认为应该对一些小问题，但那个就是不会伤筋动骨的那种大意见，
挺好的，
对。对，所以其实还是要有那么2-3个你自己信得过，知道他们会非常坦诚，然后也会非常专业的意见，
有个专业的意见，然后就迎来了这本书的出来。
对，是的。
好，那我们下一期请小兰姐给我们分享一下这本书，然后呢也顺便再聊一聊她的亲密关系啊。
好呀，
那我们今天先谢谢小兰姐陪我们聊到这儿，谢谢她。
好，也谢谢大家的倾听，谢谢。